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7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抓紧时间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8日。我是2005年春天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到现在风风雨雨走过了16个年头，也算是个老大法弟子了。通过修炼使我无病一身轻，以前的亚健康症状全都不翼而飞，真正感觉到大法的无比超长和美好，给我生命带来了道德、境界、身心、智慧的全面提升。法轮大法是万年不遇的正法修炼。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我们这个大法，它和一般的功法不一样，我们是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大法教人修心向善，道德回升。下面讲一个我修炼中放下执着心的剜心透骨的经历。一，房照更名。我原住的房子是学区房，小孙女六岁的时候，儿子说房照要更换名字，我和丈夫说要换就换儿子的名字，当时儿子没说什么。半年后的一天，儿子来电话说要拉我们去房屋交易所更换名字。我和丈夫下了楼，儿子见到我们就说房照必须更换他媳妇的名字，因为我的房子给他们了，我还得买个小房，需要贷款。儿子说他贷不了款，银行说这属于套贷，房照必须在儿媳的名下，银行才给贷款。一听我就懵了，原地站立许久，最后勉强去了，这样房照更名完了。当晚我彻夜难眠，心烦意乱，思来想去，一辈子熬了这么一套房子，最终落到儿媳的名下，心里那个滋味难以言表，这样翻腾了几十个小时。第三天做饭时，师父的讲法一下打进脑子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又说，你们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掉下来，是因为你们在那层次中有了执着的心，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你们不快往回修，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师父的法像万能钥匙，把我的心结一下打开了，像从梦中惊醒。是什么利益心、为私为我的心、分别心、情在操控着我？自己还是修炼人吗？还是个大法弟子吗？放下这些心的时候，自己才真正感觉到羞愧。通过不断的学法学法，大法的层层法理很快帮我去掉了这些执着心。当放下执着时，感觉到轻松快乐，境界升华的美好。二，抓紧时间，疫情期间快救人。要说讲真相，我没有选择时间的概念，只要有时间我就出门走街串巷讲真相，无论酷暑严寒雨雪天气都挡不住我，因为这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初期是在计程车上讲真相，讲的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了怕心，有师父的保护，多次都化险为夷。现在我已经不开车十多年了，这十几年就走到哪儿讲到哪儿， 如买菜、逛街、办事、串门、接送孙女、遛弯等，都是我讲真相的机会，不落下有缘人。有时走过去了，在师父的点化下，回过头来一讲，都是党员、团员，最后都选择了三退。在讲真相这条路上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从未松懈过。退下的世人有上万人，碰到的有缘人，什么职业的都有，有政府部门的、公检法的、派出所的、白领阶层的、打工的、捡破烂的、学生。讲真相中遇到什么阶层的人，都是被救度的对象。救人是没有选择的。上班族一般在下午四五点钟下班，这个时间出去讲真相，遇到的上班族的多。再晚一点就遇到放学的初高中学生，他们一般团员的多，我就三三俩俩给他们三退。学生们真是很纯真，告诉我说，我们也要保平安，把我们团队退了吧。我微笑地告诉他们，你们三退就会保平安的，会得到神的保护。前段时间我是改换燃气，干活的农民工来自天南海北，在各个社区忙碌着改换燃气。我讲真相就选择农民工上班后，我串社区给农民工讲真相。这个社区讲完了，再去别的社区讲，一天下来能退下不少人。一次我给一个人一个护身符，那个人当场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世人真是明白真相了，众生有救了。一个下午我给一个大叔讲真相，大叔说，你们这些人真了不起，什么天都出来讲。我对他说，讲真相是我们的使命，救人的是我们的师父，我们就是跑跑腿，动动嘴。他竖起大拇指说，我为你们点赞，你们是一群好人，全说真话，恶党全说假话。我说，恶党从执政开始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他们的整人手段就是假恶斗。江魔头发动对法轮功前所未有的血腥迫害，一手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法轮功学员，这个恶魔法网难逃，神会给他算总账的。明白真相的大叔选择了三退，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今年大年初四，我和丈夫出去串门，因为使命在身，我自己先走了。那时疫情还很严峻，天还挺冷，街面上的人很少。为了能救下有缘人，我步行六七个车站。这时天快黑了，看看名单上退了8个人，我上车坐了几站，下车又继续讲，心想退一个就救一个。师父安排了一对夫妻过来，男的问我说，大姐，320车站在什么地方？我手指着那个车站说，在前面。这时他俩往前走，我也往前走。我对男的说，老弟，你们走得远，见识得多，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老弟说，听说过，但没退。我说，那就给你起个化名，给你退了吧。当初宣誓的时候，举着胳膊，握着拳头，对着血旗发毒誓，为恶党奋斗终生。这个毒誓一发出，那就是恶党的一份子。老天爷跟恶党算总账的时候，那就成了他的陪葬品了。那个老弟说，大姐，你就用真名给我党团队退了吧。跟随他的妻子也说，大姐，你用真名把我的党团队也退了吧。两口子三退完了，握着我的手说，这回我们都明白了，大法是救人的，谢谢，谢谢。我说，不用谢，要谢就谢大法师父。他俩边走边说，谢谢大法师父。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双手合十为他们祝福。 这些年在三退的大潮中，人来人往，讲真相中遇到公检法的人也不少。面对他们，就是正面去给他们讲真相。有的明白了真相，有的选择了三退。在师父的加持下，神的一面大显威力。讲真相遇到公检法的人员，没有对大法犯罪。疫情期间，一个信念，那就是快救人。三，派出所进家收护照。2015年，在溯江后，我办了一个护照，心想有机会可以出去，可日后机会和时间不成熟，一直没有出去。2019年的秋天，一天傍晚，听到有敲门声，我丈夫把门打开，一看是两个警察，进家就找我。当时晚6点，我正在发正念，听到是找我就出去了。我问他们，找我干什么？一个警察说，你是办过护照吗？我说，办个护照怎么了？他们说要看看。他们看完又说，要把我的护照带回派出所，上面也要看。当时我嘱咐他俩，别给我弄丢了。他俩说，放心吧，上面看完就给你。事隔半个多月后，我去派出所要护照，没找到人，因为派出所已经搬了。我又去新搬的派出所，当我见到那两个警察时，他们说，你的护照上面给扣了，暂时不能给你。我问，为什么？你们说话不算话，不是看完还给我吗？你们执法部门这么没有信誉，以后老百姓还会听你们的吗？他俩相互看看，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我看没有结果就回家了。2020年的一天，恶党所谓的清零开始，没收我护照的警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上面说可以把护照给你，但你得签字，签不练法轮功才行。我说，你听好了，不要拿护照跟我做交易，就是不要这个护照，我也不会签这个字。警察听完后，无奈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后，我坐下来冷静了一会儿，师父的法突然打进脑中。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世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为这个大法而来的，都是为大法而成的，为大法而造就的。我的心豁然明白了，我要去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也许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了解真相，了解大法。我急匆匆离开家，三步并两步，很快就到了派出所。见到那个警察后，他把我带到一个小会议室，很客气地让我坐下。坐下之后，没等他开口，我就先开口讲，为什么拿护照跟我做交易？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为什么要签不练的字？他说是上面的意思。我又跟警察讲，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大法书籍翻译成40种语言，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在海外30多个国家的50多个法庭被控告，控告他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真是罪该万死。说到这儿，他站起来了。我说，我还没说完，他又坐下了。我接着说，警察现在迫害大法弟子，以后法律会追责的。他没吱声。我又说，修炼法轮大法的都是好人，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去修，世上好人多了不好吗？今天我要签了与大法背道而驰的字，不但我对大法犯罪了，你也同样对大法犯罪了。警察听了直点头，看他明白了，我说，把大法的一首诗送给你。身在红尘中，良知不可松，善恶定未来，别把邪党轰。选自《红银三》，锁紧良知。 这时我问他加入党团队了吗？他说党刚入时间不长。我说就用化名给你退了吧。他点头说好，这样我就和他告别了。警察把我送到一楼，又送到大门外。回头一看，这位警察站在那儿双手合十，我也双手合十还礼。瞬间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原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得救啊。感谢师父，在师父的点悟下，弟子做了应该做的。以上是我这些年修炼中经历的点滴事情，感觉自己所做的与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要在今后的时间里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修炼的机缘，在三件事中精进。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1号。高中的时候，大概1997-1998年，我看见有亲戚在练一种功法，我就跟着练。有人跟我说，这个功法不用总是练动作，功法24小时在练你。我当时一听这个功法好，就开始学习法轮功的动作。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想法，也不懂什么修炼，就是觉得气功可能是高层次的，就是想练。高考前，我的模拟考试成绩不好，物理成绩在整个年级是倒数。高考的时候，我破天荒地考出了好成绩，比第一次模拟考试多出100多分。物理试卷更是答得异常顺利，一气呵成，全部答满，这是得法受益的结果啊。一，兼修大法。我还没太明白修炼，中共迫害就开始了。大学的时候，我亲眼看见老师们和同学们在体育馆的门前集体练功。迫害开始后，学校要求全校在污蔑大法的东西上签字。我听说图书馆修炼大法的某老师被抓走了，给我上课的计算机老师因修炼大法被抓走了，还听到了清华大学坚定修炼的学生遭到的酷刑。那个时候也许还小，也没有太多的概念，就想哪怕遭到了和清华大学那个学生一样的遭遇，我也要坚持不签字。从寝室的卧谈，到班长单独找我谈话，到班级辅导员、系辅导员挨个来找我，我始终就是不肯签字，始终没有说大法一个不字，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想想，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把心放下了，那个磨难自然就不存在了。之后母亲就去北京正实法了，回来先是被关在了戒毒所，过段时间又被送到了马三家劳教所。我自己一个人从学校一路上不断打听，奔波在陌生的地狱，去马三家看望母亲，想方设法把师父的经文传递进去。至今仍然记得沿途的一些场景，我当时就在想，这么美丽的风景为什么会有这么邪恶的场？看着周边那些狱警们的家属楼，他们也一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为什么却能做出不是人的事情呢？我已经忘记了大学剩下的日子里生活费是从哪里来的。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在招聘会现场，我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也许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吧。但是有师父在，最终给我安排在一个包吃包住的行业领先的企业里工作。第一份工作，团委人员在各个屋子走，收团费，开玩笑地说，不交团费就是退团了啊。我马上说，我不交了，我退团。酒瓶出来后，同修帮我上网，正式办理了三退声明。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珍惜自己， 真正的自己是没有后天的那些心的。师父要我们修掉后天的那些观念，回到真正的那个纯净的自我。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有些时候，当我们沉迷于常人中的时候，被各种常人心带动的时候，甚至自暴自弃的时候，师父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母亲在马三家的那几年，因为有亲戚同修，虽然次数很少，我还算有机会和同修们一起修炼。一次，一个同修说我是待修不修的状态，我当时听起来觉得那个语气是很明确的指责了，但是也没说什么。可是读法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往往人入了修炼的门就喜欢练下去，佛性人人有，修道之心人人都有，所以一旦学了功，有许多人要伴随他练一辈子的，不管他能不能修上去，得不得法，反正他有求道之心，他老是要练。第一反应就是，也许我不精进，但是我不会放弃，我要练下去。这段经历始终印象深刻，一直记到现在。如果不是同修直率地说出来，我可能还意识不到，我的生命已经离不开大法了。真正的我真的不想被落下呀。2005年左右，母亲从马三家的死亡线上回来了，我也有点不可思议地从第一个单位辞职回到了室内工作，这是要我回到和母亲一起修炼的环境。法的力量是不可替代的，母亲说不看经文，不看经文，但是看到经文之后却马上又走回了大法，开始走回了讲真相正实法的路上。回室内后，工作有过一段波折，也曾因为讲真相被同事报告给单位领导而离职。然而一次参加面试前，我当天一路上心态纯净地发真相资料之后，面试表现却出乎意外的好，顺利进入一所高校，成为高等学府的教师。师父所给予我们的又何止是常人肉眼所看到的这些呢？单位要求去指定医院体检，我从儿童时代就是一干携带者，也吃过各种药，包括能清晰看见蚂蚁尸体的那种药，练功后自然而然就不吃了。这次体检还是阳性，但可以正常上班了，药却继续吃了。后来随着修炼，不知道什么时候啥药都不吃了。单位在体检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不稳，但心里想，大法弟子没有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精神病人他没有病毒，身体里没有病变，没有溃疡，要叫我看就不是病。既然大法弟子没有病，那么身体里就没有病毒。体检结果出来，我是整个办公室里最健康的，所有指标全部正常。十几年来，我没有再吃过一粒药，没有请过一次病假，甚至连身体不舒服的情况都极其少见。个别宵夜或者干扰的情况出现，不把它当回事，也就马上没啥事了。第二天照样正常上班，这都是肉眼可见的，真真实实摆在面前的法的威力。二，学法修心性。刚得法的时候只是得法而已，没有想着坚持学法练功。后来有了学法修炼的环境，就慢慢跟随大家的脚步了。有一段时间觉得应该背法了，就开始每天背一页。坚持不到一年，第一次把转法轮背下来了。背法的时候有时也会顺着感觉背下来，但更多的时候不得不把每个字都确认好，真正的达到了看进去的效果。后来继续按照这个方法背，也经常有新的收获。以前练功时经常缺项的，为了改变这个情况，从今年1月1号起，背法和练功都开始打卡，哪天有什么原因耽误了，就找时间补回来。到目前为止，保证了今年的背法和练功没有缺少一次。这个方法只是针对我个人的，对别人不一定好用，而且也需要去掉对打卡的执着。学法是基础，明白法理才知道怎么去修。以前在读妒忌心的时候，自己还暗自高兴，觉得自己没有妒忌心， 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妒忌心那么强。我们需要时间不断地一层层往上突破，每一层对我们的要求都不同，也需要不断地用法去对照自己。还有身边同修们的善意提醒，也要感谢明慧网这个纯净的交流环境。有时候觉得自己明白洒脱，看见别人无知感到吃惊，看不上别人，在看交流的时候才明白，这些都是妒忌心的表现，也在交流中明白应该放低自己。现在社会高校也很复杂，有些老师为了争名额，扩大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各种学术造假，提交的各种材料也经常造假，同时还要把别人往下挤，有的时候心里不平衡，觉得什么也不懂的人上课糊弄学生的老师，声名远播，高职称高工资，抢占资源，然后还经常诋毁别人。现在想想，他们都是在帮我修炼，在以师德的方式帮助我修炼，他们付出这么多，付出这么宝贵的东西来敦促我修炼，怎么还能怨恨他们？自己以前也主动或者被动，自知不自知地伤害过别人，就算现在明白过来了，现在后悔了，造过的业也要还啊。当自己的心性提高上来之后，环境就会随着变化。之前明着暗着对付我的老师调走了，之前总给我脸色看的领导180度大转弯，有时候不觉他说话的语气不好听，自然就不觉得自己心里不舒服了。学校里老教师都跟我和和气气的，新教师都对我礼敬有加，我都觉得没有什么修炼的环境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遇到任何事，按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三，讲真相，证实法。有个同事第一胎宝宝查出严重问题，无法保胎，即将成为人母的同事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极其悲伤难过。母亲和我带着水果去看望他，给他讲大法真相，讲为什么要退档，给他带了护身符和大法书。同事和同事的母亲同时三退，请大法书看。之后不久又怀上了宝宝。现在这个小朋友在幼儿园经常被家长和老师夸赞和表扬。同事说，真的没教过孩子什么，真的都是大法赐给明真相的世人的福报呀。高校对校内网络控制很严，有些老师听说我有翻墙软件主动找我要，有的老师家属是大法弟子，但是还想追求常人中的所谓政治前途，却也主动问我要神韵光盘看。这里注明神韵光盘当年可以在大陆传播。还有的老师很骄傲地跟我说，当年他的老师就不听邪党那一套，翻墙去看大法的网站。有的学生是需要出国的，我就告诉他们说国外都不欢迎党员。还有的学生去国外工作后回来，高兴地跟我说，老师当年给我退团了。有的学生在申请工作填写简历的时候，看见政治面貌那一栏，跟我说，你都帮我退了，这个我不填了。还有个学生的父亲在建筑工地发生意外，这个学生成为了孤儿。他在学校只取得了成人教育大专的学历，毕业后创业，赔掉了父亲用生命换来的几十万。因为三退了，认真读转法轮，特意买了电子阅读器，请了大法的全套电子书。结果被500强企业聘用，待遇优厚，没几年还当上了领导。讲真相也是修炼的过程，有人听了真相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甚至恐吓，有的会骂人，有的会说些很难听的话。回想起来，好多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心需要去的。遇到骂人的，我和他在电话里对着讲，之后发现是我的争斗心让对方感觉不到慈悲。有一次真相电话里一个人跟我说，你做点什么工作不好，我这里一些小姐工资都很高。挂掉电话，我想自己怎么能遇到这种人。回想一下，在拨打这个电话前，我还在想着要买什么化妆品护肤效果好，是自己的色心才招来这样的东西。有的老师害怕被上级领导知道学校里有修大法的老师， 我知道是我的自我保护心太重了，所以他害怕自己的学校受到牵连。我们都希望常人得救，但自己得修好才能救了人。他们急我们怎么还没修到能救他们的那个层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棵藤成为一棵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2日。曾经我是一棵藤，在生活中，在修炼中依赖家人同修。由于我没能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担负的责任与使命，始终像一棵藤一样依赖着家人同修。当我将生命融于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在法中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我终于从一棵藤成为了一棵树。在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几次遇到了瓶颈，前两次提笔都因找不到文章的方向而放弃。经过梳理自己修炼的历程，第三次终于找到了落笔方向。过程中又出现两次写不下去的情况，一次是遇到在法中还不够清晰的地方，另外又急于完成稿件出现了做事心，没能以纯净的心态面对。写出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也使自己对修炼中走过的路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第一部分，摆放位置。我和家人同修主要做一些技术项目，多年前因本地技术同修相对比较缺少，家人同修意识到自己作为青年大法弟子，在电脑方面又有一些基础，自己应该担当起这个责任，就先自己摸索着学习维修电脑和打印机，承担了本地一些技术项目。我当时主要负责打印制作真相资料，家人同修与我多次交流，希望我能看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条件，把自己摆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合适学技术的人选了。由于被人的观念障碍着，我觉得学习电脑和打印机维修实在太难了。看到打印机那复杂的结构和各种零件，觉得根本没有能力把它们修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我意识到，我有师父啊，只要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就会加持我。我放下了人的观念，我能行，我有师父。我把自己摆在了技术同修的位置上，开始了学技术。第二部分，责任与使命。虽然我把自己摆在了做技术这个位置上，可在学技术的过程中学得很慢，不是很主动，觉得自己缺少动力。表面上看，自己在正式大法中承担着技术项目，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再走出自己的路，实质上并没有真正独立成熟起来。由于对家人同修的依赖，我多数是与家人一起到同修家处理电脑打印机问题。有的同修见到我是一个人来的，就问我，就你自己，他没来吗？你一个人能行吗？有时我独自去同修家，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回来告诉家人，家人有时就需要到技术论坛查找方法，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处理。遇到困难就找家人，我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到技术论坛学习，自己去查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修来信找家人解决电脑或打印机问题时，我觉得那是他的活儿，我只是在配合他，没有想独立担当的想法。修炼中，我像是一颗藤，似乎没有依靠就无法独立。在不断的学法中，我看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特别是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大家身负的责任太重，承担了重大的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 我开始意识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我有了担当的想法，找到了使自己精进的动力。我不再觉得那些活都是家人同修的了，那也是我该做的，是我该承担的责任与使命。我开始主动学习电脑和维修打印机，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先在论坛查找下载相关的教程学习，然后尝试着自己去弄，实在解决不了再找家人。我刚开始学习术时，看那些长篇复杂的教程，看着看着觉得看不懂，就没有耐心了，看不下去了。现在我能主动的找教程，耐住心，认真用心的看了。第三部分，修去怕心。家人同修由于工作的原因，需要到外地工作一段时间。我意识到这是该我担当承担责任的时候了，我要尽力做好我该做的。受疫情影响，出门坐公交车需要实名登记留电话。我当时因为有怕心，还不敢乘坐公交车。可是同修救人的法器等着我去处理，怎么办呢？我对自己说，救人的项目不能耽误，这是我的责任。我想了一个常人的办法，打出租车。虽然多花了一些钱，但却没能挡住我救人的脚步。一次，我到 A 同修家修理打印机，他问我是怎么来的，我说打车来的。同修对我说，刚开始实名登记坐车，心里也有些顾虑，但想到我们做的事是最正的事，我们有师傅呀，慢慢的正念就越来越强了。可我还是没能突破怕心，我打车回的家。隔了一段时间， A 同修来信要买一个笔记本电脑，我又为难了。买笔记本电脑需要到另一个城市，路上可能要检查身份证，而我曾经已实名宿江，所以心中有些顾虑。但我还是一个想法，救人的项目不能停。当时虽然可以找别人帮我买，但是我悟到这是我该走的路，是我需要突破的地方，不能让别人做。我决定自己坐出租车前往。一路上我就发正念，彻底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我救度众生、购买电脑的一切邪恶因素与黑手烂鬼。路上很顺利，没有遇到检查身份证的。我在心里谢谢师父，是师父让我顺利的到了电子市场。进商场时，我求师父加持，让我不用登记就能进去。门口还有几个人也在等着测体温，排到我时，我主动伸出手让他们测体温，然后我就很自然地往里边走，他们也没有叫我。谢谢师父让我顺利地进了商场。过了两天，我给 A 同修送电脑时，同修问我这次怎么来的，我说打车来的。我和他说了我买电脑的经过，同修对我说，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有师父保护，有正神的加持。是呀，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我有师父管呀。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不要害怕，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是邪恶在害怕。这次我终于能坐公交车回家了，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第四部分，修机器与修心。 B 同修的打印机出了问题，不能打印了。这个型号的打印机我还处于学习的阶段，维修经验不是很多。家人同修出门前，我就想这款机器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出问题。对于维修这款机器，我还有畏难情绪，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独自处理。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又是该我提高了。我按照同修提供的打印机提示的故障代码，把这款机器的维修手册用心的研究了一下，带上工具和可能需要用的配件来到了同修家。机器需要修理的地方是我第一次单独处理，心里有点没有把握。我对自己说，别着急，慢慢来，不求结果，就做好自己该做的。 经过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拆解，我换上了配件，开机测试没行，机器还是报错。我再次打开维修手册仔细阅读，确定自己判断的故障部位是否正确，又研究了半个小时，觉得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可能是没安装好导致的。我又仔细按照手册对照自己的拆解过程差在了什么地方，我又重新拆解，一点点一步步地按照手册的图解慢慢地组装。我重新调整了一下心态，对自己说，不能急躁，别求结果，我不只是修机器，这也是在修心。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把配件上好后再次开机测试，机器正常打印了。当时立刻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高兴地说，机器修好了。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和同修把打印机从外面的桌子上搬到柜子里，准备再打印一些资料继续测试。这时打印机报错了，我想不应该啊，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一会儿就报错了呢？同修对我说，刚才在外面还好好的，怎么搬到柜子里就不行了呢？我的心不像刚开始时那么稳了，有点着急了。随后打印机一会儿报这个错，一会儿报那个错，一直没能修好。半夜12点发完正念，同修说，先不修了，睡觉吧，明天再弄。因同修大姐一个人住，她家距离我家还有些远，所以我决定在同修大姐家过夜，明天接着修。早上起来，我们发完正念，同修对我说，先不着急修机器，这些都是假象，咱们坐下来交流交流吧。我昨天晚上就看到你的问题了，怕你不好接受，没直接告诉你，暗示你该向内找了，但看你当时没反应。听了同修的话，我开始静下心来，回忆当时的场景和心态。打印机测试一切正常时，我生出了欢喜心。经过几个小时的辛苦维修，第一次自己处理好了这个故障，不知不觉中生出了欢喜心。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我还发现有证实自我的心，以前每次查找到故障点，修好打印机或电脑的时候，都是在第一时间在心里说谢谢师父，我觉得是师父的点化，是师父在帮我。而这次没能在第一时间想到谢谢师父，觉得是自己经过努力把机器修好了，是师父给了我智慧和能力，我这是在证实自己有贪天之功的心。在后来修机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急躁心，陷在事情当中，陷在技术当中了，一味的想通过技术解决问题，没想到这是该向内找了，应该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不是单纯的依赖技术了。同修大姐也向内找，找到了她近来哪些没做好，不符合法的地方。这时是早上七点多，同修说，我们开机试一试吧。我打开打印机，一切正常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